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直在查约翰福音，那我们今天到了第十章的开始，到第十章的开始。那我们今天会查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那我们还没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恳求你今天使我们的眼睛有亮光，主，让我们看到主你是我们真正的好牧者，引领我们走我们在世上的道路，甚至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丰盛，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将来以后见主面的时候，主我们是欢欢喜喜的。主你是我们的好牧者，我们感谢你，恳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的是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我们一起来念。我把它分成四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好，我们开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来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做人得生命，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且是疯了。为了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这段经文其实很熟悉，我们应该是念了很多次。可是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想要跟大家讲一点我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说当你的车子抛锚的时候，或者需要维修的时候，或者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你会感觉很烦，压力很大。为什么呢？车子抛锚了，出了问题，我们就必须要去看这位家伙。那其实呢，我们要找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车师傅，其实有时候是蛮困难的。如果是找到很好的，那其实这蛮幸运的。那你如果找到不好的话，就像我之前有过经历，我找到一个不好的，我每次到修车厂稍微一点小问题，他就说啊，你这个换了之后呢，你还要再换另外一个零件，然后这个也要换，然后那个也要换，然后呢，这个总共价钱就一直加，一直加，对不对？越来越贵，对不对？那听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越来越困惑，然后可是也不知道他到底说的对不对，你都一直感觉说他应该是在骗我吧？可是我都说需要吗？他就会说当然需要了， 你车子如果不要以后全部都毁了的话，你这些零件一定要换，你不要制造更大的问题的话，你现在花这个钱以后就不会花更多钱，每次都这样子，对不对？然后两三次四五次之后，其实我那时候的感觉其实就像这个车子里面这个表情，每次坏了之后呢，然后找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困惑，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很 不舒服、哦。那其实呢我有前一阵子找到了一个修车厂，终于找一个修车厂。那个师傅呢就跟我开始讲了，说你这部车子呢问题就在这里，你这个修了就好了。然后我说不会吧，有没有其他零件修？没有没有。真的吗？那个这个需不需要修？你那个没坏修了干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下一次又另外一次他要跟我讲说我问他说刹车板是不是要换了，他说呢我已经量过了，剩了这么一点点，你开到下一次你再来回来给我换。我瞬间找到了一个稍微有一点可信的有可信度的一个修车师傅，心里就很舒服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至少有一半的经历。然后如果你还在找修车师傅的话呢你要找一个可靠的来请来找我，我来跟你讲。好，那其实呢我认为这一段经文的这个背景就是在讲以色列人他们或是犹太人在这个时候他们需要一个新的可靠的修车师傅，不见得是修车师傅，是一个领袖，是一个领袖。那其实这种感觉其实美国人时常有，因为我们每四年呢都会怎么样，每四年都会有选举，对不对？那选举的时候呢我们突然间都会发现，选举的时候就开始想很多议题了，我现在的生活多么不好，对不对？然后国家的策略多么烂，好像一部铁达尼号快沉了，对不对？然后很多迷失的感觉，彷徨的感觉，不知道这一次的选举可不可以把整个国家交给一个可靠的领导人。所以说我们每四年甚至每八年我们都有一个新的面孔，那可是呢当他们上任了之后真的可以完成我们给他们的寄望吗？也不见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这样子迷失彷徨下去，好不好？美国人就是有这个症状，迷失彷徨下去，可能是等到主耶稣再来吧才会有把那个感觉可以挪掉。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背景底下我想要形容以色列国或者是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十字路口。什么样子的十字路口呢？其实我认为不是一个国家兴衰的十字路口，不是国家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个十字路口，因为犹太人已经很久以来都已经受到别国的统治、异国的统治这种命运，而且这个命运呢，在这个时候呢，也不见得会改变。所以说呢，那个十字路口呢，其实还没有到。OK， 真正的十字路口是他们的属灵的十字路口，他们的属灵的十字路口，这个就是这个经文的背景。好，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来之前，总共有400年，神没有跟犹太人讲话了，400年没有先知来跟犹太人说，你们做错什么，你们怎么样子要做才能合神的心意。那这400年呢，到底是谁在引领犹太人，来让他们来熟悉律法？就是一群叫做文士。法利赛人，然后还有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的势力最强。那法利赛人其实呢，就是一群律法师，然后他们来解释摩西的律法，然后他们甚至来在里面加了一些规条，帮助你怎么去守，对不对？然后规条会很多很多，因为摩西律法原本就是这么一小册子，然后呢，他们呢就给你加了很多规条，教你怎么去守，就这么这样一本这样子哈。那就是这几位仁兄所制造出来的。那这400年就到最后了，差不多最后。然后其实呢，我跟你讲，百姓的眼睛是明亮的，百姓的眼睛是明亮的。如果你所带领的 是错的，就是说你治病你用错了药方的话，他们会感觉出来，绝对会感觉出来。所以呢，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开始在传讲天国近了，个人都要悔改，对不对？结果有没有人去？有，好多人去，不只是好多人，成千上万，成千上万。就是说，你现在的那个洛杉矶的那个 downtown 那个体育馆，那个坐了好几万人的，全部都可以坐满，一直在那里帮人家施洗，他们要悔改，因为百姓很饥渴。这几年，几个这个领袖所带出来的百姓，却是一直饥渴其他的东西，饥渴其他的东西。那这就带到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我说今天这个经文是出现在第十章，第九章我们必须要再重复一下哈。我想大人哥好像是上个礼拜讲到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的人，对不对？医治的他是用泥土跟口水哈涂上去哈。那这个故事和大家都很熟。完了之后呢，很不幸的，这个人需要接受法利赛人的盘问。他们就用拷打的方式，不是拷打，当然没有用什么特别的什么刑罚十大酷刑，可是用言语拷打，想要逼他说出一些对耶稣不利的事情，对不对？他就说你怎么可以把这件奇迹归于这一位罪人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结果这个瞎眼的现在被医治好了，他怎么说？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生来是瞎了，然后呢经过他之后我看见了，我只能这样子讲。结果呢法利赛人没有办法拷打把他拷倒，甚至叫他爸妈来想要证明说他生来不是瞎眼的，爸妈说是啊，生来就是瞎眼的啊。所以呢他们只好怎么样子，就把他踢出去了，对不对？把他踢出去了之后呢，踢出去了之后他就刚好碰巧就遇到了耶稣。遇到了耶稣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就跟他讲说，我就是神的儿子，你相不相信？他说我相信，我相信。他就跪下来拜他。哇，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事情，哪有可能，若耶稣是人的话怎么可以拜人？可是他跪下来拜他为神。哦，那这个背景其实是很重要的哈。那在拜的时候呢，法利赛人阴魂不散。耶稣在跟这个瞎眼的说：“我为审判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法利赛人呢就说：“啊，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就在这个最后一节完毕之后，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所以说，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耶稣在跟法利赛人在讲话，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讲话是比较客气了，他有点在斥责他们，然后他就在十章第一节开始：“我实在告诉你，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然后他有讲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眼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即放出自己羊，然后呢，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你感觉这个是在说谁？因为这是在说谁？那个羊到底是谁？不认得谁的声音？我跟你讲，那个瞎眼的被盘问了很久，可是他一直都没有所谓的招，他没有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事实，而且因为他知道这时候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件非常大的神迹，所以说他听到声音了。之前法利赛人的声音他有没有听到？有听到，可是很难听。在盘问的时候是非常难听，所以说他不会跟着他，他不会招的，绝对不会招的。因为在经上好像在跟我们讲说，他其实就是羊。 耶稣将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这种事情时常发生，因为耶稣喜欢用比喻。那比喻讲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进入第七节到第十节，他开始解释了，开始解释了。这里呢，就他用两个方式来解释，用两个对比，用两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什么？我是羊的门，然后呢，其他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都是贼，是强盗。我不知道你们认为这个贼跟强盗是谁哈？不过在刚刚所讲的背景文，他其实是跟法利赛人在讲话，在对话。OK， 那有第二个对比出现了，第二个对比是什么？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的对比是什么？是雇工。雇工遇到了野兽要来威胁羊的时候，他就逃跑了，因为他自己的性命重要，这不是他的羊，他必须要逃跑。所以说呢，总而言之呢，用这两个对比来形容到底是谁，形容谁，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到，法利赛人就是等于这些强盗。就算你不是强盗，就算你不是用骗人的方式来带领以色列百姓，你也只是雇工而已，你只是雇工而已。什么叫做雇工？雇工就是 上班打卡，哦，下班也打卡，当然打卡完了拍拍屁股就走了，没事了，公司的事情别人去顾虑，对不对？那如果说公司稍微有个地方失火了的话，你很容易就可以用一桶水把它扑灭了。他感觉说，啊，这不是我的事， 我走了，我走，这个火别人去救好了。哦，那他这时候耶稣有在讲到一个情景，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其实他们追求的法律，非追求律法，律法条文，然后来知道如何去守，如果不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不去做那件事情。可是当神的百姓他们自己真的是有什么安危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是，他们不会去顾他们，在他们身上没有善行的这个显示出来，没有善行显示出来，就是没有反映这个律法里面的精神。 OK， 他们感觉说他自己的地位就已经很重要了，这个地位让他传讲神的话语完了之后就不是他的事情了。 OK， 所以说这时候的人民是很可怜的，才会找一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一讲天国来了，大家悔改，大家都去找他们了。这个就是事实，这个就是在耶稣在传讲这几句话的这种背景。然后其实我有时候认为耶稣他对法利赛人其实蛮凶的，因为唯一不客气的对象就是法利赛人。 在圣经里面，那很多人都认为法利赛人很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刚开始其实都是善意的。为什么呢？我们要用各种方法，用我们的聪明智慧来找方法帮助以色列人守住神的律法，他们才可以守住神的律法得着生命啊。可是不然，虽然说不定这是他们的初衷，虽然这是他们初衷，可是他们已经很早都已经偏离他们的初衷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在马太福音有这么说，马太福音耶稣讲的更露骨一点，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面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再来，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一个人的入教， 进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啊，比你们还加倍。凶不凶？其实他这样子有讲了八个，有讲个八个，有祸了，法利赛人有祸了。 我想我们不需要再看下去了哈，这样子就已经有代表性了。Okay， 那其实 我认为我们看法利赛人不需要用非常鄙视生气的方法去看他们，这不见得是圣经要我们去这样子有一个这种心态哈。因为其实你如果开始仇视鄙视，你就开始失去，就开始论断别人，论断别人眼光放在别人身上，你就忘掉自己所做的有时候也会相同。 OK， 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待法利赛人就看待，我想说看待有如一个一个危机好了，好像是一头狮子好了，你刚好掉到狮子坑，那赶快逃出来，它要一直吃你，你逃出来之后你不会想说狮子很可恶，你会感觉说哦，好险我没有被狮子吃掉，这种态度就 OK 了，这种态度就 OK。 其实呢，耶稣来了，他其实不是要带负面的一个信息来给我们，他要带正面的。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正面的好不好？那其实还没有来看到正面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全世界最古老的行业是什么？ OK， 全世界最古老最旧的行业是什么？有人在笑，请不要想歪 ，OK？ 我知道这个世界里有一个非常的标准答案，不是说那个答案是错的，是谎言，不要相信 ，OK？ 全世界最古老的行业是什么？商业？啊？神棍。老师吗？农夫？哎呀，接近了，接近了。哎呀，大人牧师，不愧是牧师啊，牧羊人。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没关系啊，种地的，种地的跟牧羊的都是。其实严格来说呢，严格来说应该亚当的事业应该是最早的，亚当嘛。那亚当什么事业？动物园管理。所以说你们以后去动物园去看到管理员，你就知道他们的工作有多贵重，第一个事业。可是呢，我可是那个是哦 manager 经理嘛。哦，你在说自己哈，我就知道。好，那其实牧羊人是算是最早的这个行业的其中之一，好不好？牧羊人是这样。那其实这个牧羊人呢，为什么耶稣会讲到牧羊人？其实呢，要做一个比喻，如果说要有说服力的话，他这个比喻必须要每一个人都很熟悉。每个人都很熟悉。这时候呢，耶稣用一个犹太人很熟悉的一个比喻，他用牧羊人带领羊群这个比喻。为什么他们知道呢？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都很熟悉？因为圣经讲了好多重要人物都是牧羊人啊，摩西也是，对不对？以撒、雅各，然后再来是哇，他们伟大的大卫王，对不对？他们都是牧羊人，然后呢，牧羊的这个生活形态他们很熟悉。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犹太人也在牧羊，有很多牧羊人。那我用这些图案呢来跟大家讲那些牧羊人的生活。那牧羊人呢，他们其实呢他们不见得是很有钱，所以说呢，他们其实不是说羊群成千上万，不是这样子，他们只有几只而已，其实可能就是这个羊圈的差不多五分之一。好，可是呢，因为他们没有钱，所以说他们就全部都放在同样的羊圈里面，全部都放在同样的羊圈里面。那不会混合吗？不会混合吗？不会。为什么？因为属于哪一个牧羊人的羊都会认得他的声音，一叫就出来了，对不对？ 比较就出来了。那牧羊人呢，他们呢是早上就是白天的时候呢让他们去吃草，然后呢带领他们出去，然后带领他们回来，晚上呢就把这个守羊圈的工作交给一个守门人。那这个守门人呢其实就是值夜班，好，他值夜班，所以说牧羊人可以晚上可以休息一下。哦，那其实大部分的牧羊人都是羊的主人，不是雇工。那如果你比较有钱一点，你可以请雇工。那这雇工呢，你就会有一点危险的，因为他有时候随便乱搞的话，他有时候也不负责。好，然后熊来了，然后野狼来了，他们也不管。他们就说我的生命比较重要，羊给你吃，来你慢慢吃，我先走。哦，那这个就是讲到那个，对不起哈，这个就是讲到那个牧羊人的这个，我想要用这个声音哈。然后这个图案呢，这个很安详的一个画面哈，其实呢我是感觉很可爱，出来 放上去的。不过我想他也是雇工，因为呢他在工作的时候在睡觉。然后呢还有这个牧羊人那时候特质是什么，他们每一只羊都很宝贵耶，每只羊都很宝贵，所以当一只羊迷失了，他会花费所有的精力去把它找回来。后来呢带回羊圈的时候，每一只羊都要抱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受伤，今天到外面有没有出事情，然后 OK 的话把它放进去，不 OK 的话赶快去想办法把它医好。 OK， 所以说耶稣用这个画面其实要来形容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然后大家都熟知的画面。那他第一个重点就是说，我耶稣就是羊的门，耶稣就是羊的门。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是羊的门，不是说耶稣是好牧者吗？为什么是羊的门呢？又是牧者又是门，很奇怪。哦，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两种解释方法。第一呢，它是比喻中的比喻，也就是说耶稣他是好牧人，他是牧人，所以说呢那个看门的不会让别的人进去这个羊圈，只会让牧人进去这个羊圈，也就是说牧人到了门才会开，所以说其实呢牧人就代表门。如果不懂的话，我再给另外一个例子，你如果很幸运，你爸爸有一点存了一笔钱让你去上大学或者是研究所，人家就问你说啊，你的学费怎么办呢？我老爸就是学费，我老爸就是学费，这是一种说话的样式。 OK， 我老爸就其实是老爸是不是钞票，老爸不是钞票，可是老爸提供钞票。然后呢你比较简短的方法就是说，我的学费就是我老爸。 OK，耶稣这个好牧人就是那些羊群的门，因为没有他到门不会帮他们开。 OK， 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呢，其实感觉说这样子太绕道了，对不对？为什么要耶稣等于好牧人，然后因此因为他是好牧人所以他是门，就直接说耶稣是门就好了嘛？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也是门也是牧者就好了嘛？那你们感觉说很奇怪，为什么又是门又是牧者？其实你们有听过活鱼三吃嘛，对不对？活鱼三吃，这个比喻二吃好了，比喻两吃 OK， 可以嘛，对不对？他说我是门，他是门是什么？他是进入生命的道路，因为他说什么？他说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富。他就在形容这一扇门，这一扇门呢他来带给生命。这一扇门在他还没有来之前不存在，之前呢都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们，他们所带来的不是生命，他们所带来的是什么？ 刚刚有讲到嘛，人家想要进天国，他却也帮助他那个别人把门关起来，让他也没办法进天国。他带来的是等于是往死亡的方向去走，法利赛人，那时候的领袖是这样子。Okay， 所以说我就是羊的门，就是这个意思。他自己本身就是进入生命的道路。耶稣其实有一个语病，可以说是一种语病，我现在只是好笑的说他是语病。他不会说我提供，我带来道路，我带来生命，我带来真理。他也不会说我提供道路，我提供真理，我提供生命。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他很直接就这样子讲，所有的把你从死带到生命里面的所有的事情，他就把自己当作那个事情，因为他是道，他又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这个就是他的口吻，他的口吻非常熟悉。所以说这时候耶稣说，他直接说我是门，其实是不用惊讶的。好，那只是我们要搞清楚，这个门就是进入生命的道路。那我们到第二个比喻，就是说我是好牧人。好，我是好牧人，那个一个比喻两次嘛，对不对？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看到羊受到危险的时候，他会不顾自己的性命去保护他。那其实耶稣他在要来的日子，他其实已经证明他愿意做这件事情了。他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不要进入死亡。好牧人为羊舍命，那这是他对我们的行动。那我们对他的行动是什么？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我们认识他，我们跟他有一个交情，我们才会认得他的声音嘛，对不对？至少有打过招呼。可是我们跟神的交情是打过招呼的交情吗？其实不是。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什么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我们跟耶稣的交情用什么来比较？用耶稣自己跟父神的交情。你们听过三位一体吗？对不对？他们其实原本是一体的，三个位格。你们有听过一国二表吗？一国二表就两种表述，对不对？其实神有是一个神有三个表，其实都是属于一的。Okay， 不要政治气味太重，我们中日不讲政治，中日不讲政治，我们就讲耶稣就好了，讲神。他跟神的亲近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黏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好牧者的时候，我们要用这种程度来认识，也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说这两个比喻呢，第一，其实我就是羊的门，他就是在跟我们讲说我是门，你们经过我可以得着新的生命。得着新的生命是怎么样子呢？是跟我建立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如果今天不是用牧羊人的话，用别的那个比喻的话，说明这个亲密的关系的这个原意就跑不出来了，就跑不出来了。他用牧羊人为他的羊舍命，然后呢，他们的关系是耶稣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亲密。那身在，我现在来重复一下，我们来复习一下哈。身在好牧人的羊群里面是有什么福利？有什么福利？一定有草吃，一定有草吃。好牧人一定会带你去吃草，不管是灵命也好，或是你日常物质上面的需要，圣经都已经说这些东西都必加添给你，你一定会受到保护。因为神已经，耶稣已经为你舍命，为你舍命了，他难道不会保护你的安危？再来就是 可以听见他的声音，你可以听见他的声音。这个就是关系，这个关系很重要，因为我们不只是接受他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得救了就好，我们甚至还要跟这个救主要非常有亲密的关系，我们要多认识他，听他的声音，从圣经也好，平常祷告神也好。那他如果是牧者的话，牧者带着羊群出去，羊群是乖乖跟着他，到哪里去羊也会乖乖的跟着，因为他知道牧者带他去的地方是不会害他的。所以说当我们抓定神的时候，抓紧神的时候，我们无忧无虑的去跟从他，绝对没有错，绝对没有错，因为他是好牧者。走丢了也没关系，我们会不会走丢？神的羊会不会走丢？每天都在走丢吧。有些人，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可是 我知道他会把我找回来，我知道他会把我找回来。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姐妹们来到这里，你们的生活的那个情形是什么，可是我认为这段经文其实是跟我们这些至少两种人来讲话。这两种人都是在生命的十字路口，生命的十字路口。第一种人呢，其实就是不认识耶稣的，不认识这个牧羊人的。在这里，这个经文在对你讲说，这个牧羊人他必把你带入新的生命。你有可能之前所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你所靠的是自己的一套，靠的是世界的一套，你不知道谁传授给你的那一套，你一直辛苦的使用这套在活在这世上，然后 sometimes barely surviving， 可是 sometimes you're doing well， 可是你知道有一个 空隙在你的心里，那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让耶稣要来填满的那个空隙，让这个牧羊人进入到你的生命，来引领你到那个草原去吃草，得着新的生命。那至少也有第二种人，这个经文在对你说话，就是无论你身在哪个生活阶段，你可能现在已经离神有一点遥远，至少你自己感觉离神有一点遥远。你离神有一点遥远的话，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就这样子下去？还是你要赶快去寻找神的声音，去听他的声音，去听他的声音。他都一直在呼叫，一直在呼吁，来找我吧，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他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不是要求你去舍弃你自己一切所有的，他只要求你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每天跟你同在的时候，你的生命会过得很丰盛。那里面经文有讲了，得着了生命，而且得的更什么？丰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那 我在结束之前，我可以讲一下我的见证哈。那这其实是我老爸的见证。我老爸，我想有些人可能知道，他一年半前过世。一年半前过世，他是因为癌症过世。不过呢，他刚开始被诊断说有癌症的时候，他是在十二年前，那时候医生给他诊断非常的吓人，他说你已经三期第四期了，然后其实开始扩散了，骨头淋巴都已经扩散了。然后他那时候吓到了，我妈也吓到，我也吓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chemo 也好，吃药也好，它扩散的时候，有时候，就算有稍微可以克制一下，可是他身体会受损。对他来讲，他其实是一个死期的。可是他那时候，他做了一个选择，他那时候做了一个选择，他不是去放弃一切，然后就活在悲哀的日子里面。他选择跟每天花至少10个小时在看圣经，寻求神。我一直打电话给他说你在干嘛，他说我在看圣经。他说我跟你讲啊，我今天看了12个小时的圣经啊。 我每天都是这样子。我说哦，是这样子吗？然后我们讲电话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跟我讨论一下圣经，讲一些圣经的话。那结果呢，就这样子就活了好几年，而且甚至来了美国。那来了美国，他有一天他就在我们的主要的会堂在那里做见证。他那里做见证，他还讲到说，哇，他到时候他那个过了几年之后回去找医生，医生给他做了测验，结果发现说他癌细胞都没有了。他说真是要感谢神。就他那时候就把他那时候的心情用一首歌唱出来。你知道我爸是不会唱歌的， okay， 他自己认为他自己会唱歌可是他就在那里没有音乐去配乐，没有钢琴，他就给他唱出来。他说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说我必不致缺乏，那就唱出来了。走调走乱七八糟的，好难听，可是当场就好多人就掉泪。因为那是他生命的见证，主耶和华是他的牧者。结果好了一阵子之后，然后我们还跟我们一直时常出去玩。好了之后，结果有一天发现癌症又复发了。癌症又复发的时候，他那时候几乎好一个礼拜其实都是一半在病床上面。那我有一次发现，就是说他想要去见他最后一面，所以我飞回去两次。第一次回去之后见了面之后，然后第二次还要再回去一次，因为我不知道他哪时候要走。那最后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妈跟我讲说，你可不可以带一首诗歌回来。然后我说什么诗歌，然后他说他最近好喜欢唱一首诗歌，叫做耶和华的爱不离不弃，你把它带回来。我就那时候就赶快印出来带回去，然后我们在医院里面就在那里一直唱，唱得很大声。他的歌声还是很难听，他的歌声还是很难听，可是呢他的歌声把很多护士都吸引过来。我在那一次他做见证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读经祷告，因为他一直渴慕听神的声音。我在医院跟他一起唱那个诗歌的时候，我才知道他那时候没办法看圣经了，可是他已经听到神的声音了。而且他的跟神的亲密的关系让他知道耶和华的爱不离不弃。那其实我今天所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遇到这种生命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选择，我们其实有很好的选择。不知道你今天的选择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主啊，你赐给我们一个好牧者，在我们有生之年在这世上仍然可以得享到丰盛的生命，受到保护，受到你的引领，甚至让我们不会有那种迷失彷徨的感觉，让我们可以有那个喜乐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谁在引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主，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生命的十字路口的时候，主，我们做正确的选择。我们选择你，我们选择好牧者，我们选择与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继续的把你的 声音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